王天霸和赵壁领着人到了弥勒寺，一心想抓住采花阿贼一只蓝蓝勇，结果扑了空了。出来发现一具小和尚的尸体之外一无所获，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。黄天霸急性子是垂头丧气，又跺脚又咬牙。赵壁乐了，我说老兄弟你真短练啊，你怎么这老毛病老爷不改呀？干什么事都着急，要像你这样还能活多久啊？哎，人呐，胸宽似海，着急是要着急，你不能总是这样。赵大哥，你说咱们这么多人就抓不着一个采花贼，要咱有什么用啊？说的是，但你别忘了，他在暗处，咱在明处啊。哎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该报没报，时刻还没到啊！别着急，行吗？我听哥哥的。赵壁告诉人，咱那小和尚的尸体抬着。大伙不明白，赵老爷，那抬着个，你抬着吧，抬回衙门，派人在这看着。庙宇留下官人守候，抬着小和尚的尸体回到知府衙门。石大人等信儿呢，听他们一汇报，石大人也泄气了。哦，这小子特意的狡猾，可能事先闻着风逃跑了。
正是，
大人呐，我们没算白跑，有个小和尚的尸体我抬回来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大人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没等赵壁再说什么，施大人眼睛一亮，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赵壁啊，你做事想的真细腻，我全懂了。好了，大人，咱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黄天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有很多人拨了脑袋，不知道什么用意，也不知道施大人和赵壁打的什么哑谜。石大人马上吩咐一声到此求饶，把和尚海峰给提出来了，二次过堂。海峰啊，在这几天经过精心的调治，上了止疼的药，这体质啊恢复了不少，另外吃的不错，每顿都离不开肉。为什么这么善待他？这是施大人和赵壁关照的，留这个活口有用，所以才照顾他。这晚上一过堂，和尚一琢磨，这么快就处决了，我的大限已到，砍我的脑袋。又一想，不至于，大概还想问我的口供。你问什么呢？就这点事儿，明摆着的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。反正和尚也豁出去了，该吃我就吃，该喝我就喝，宁愿落一个饱死鬼、撑死鬼，也不当这饿死鬼。他也不在乎，提到堂上了。这回啊，他吸收教训了，到了堂上老老实实一跪。大人一看，跟当初大不相同了。我说海峰和尚在。你提供的情况说一只蓝蓝勇在你的寺里头听信儿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我且问你，庙上一共多少人？哎呀，我那小庙不大呀，同共我们师徒二人，再加上一只蓝蓝勇，仨人呗。哦，这对上号了。实话对你说，蓝勇我们没抓着，扑空了，那跑了呗，那想比猴都尖，比老神童都多八套，肯定是见识不妙，撒丫子撩了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那么他跑不跑咱先不说，你那个小徒弟 叫他给杀了。不可能，我那么善待他，他怎么可能下此毒手呢？你不要挑拨离间。是吗？好，抬上来。把小和尚的尸体抬上来，往海风和尚面前一放，海风一看，啊，太惨了，气管拉断了，身中三刀，血都流尽，人都有点风干了。哎，徒弟，赵壁过来了，我说海风啊，瞧你交的朋友，你真是不长眼睛啊！我再告诉你啊，我们去搜弥勒寺的时候，发现你那箱子柜全打开了。可能你这些年存的家底儿都叫伊之兰掏空了，还杀死你的宝贝徒弟。我说这叫朋友，这叫冤家。嗯，蓝勇太恶劣了，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个畜生。我可惜你出家多年，怎么能交这么个朋友？和尚一听这话，都一激，骂开了，祖宗奶奶骂蓝勇。我不能出去了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掐死你个猴崽子！蓝勇啊，你不是人！大人问他：“我海风啊，你想抓住蓝勇，不想抓住？当然想抓住。那你再提供提供，他可能逃到哪儿去？哎，我们抓他，替你出气，你看怎么样？给你徒弟也报了仇了。”嗯，大人，我说话你相信？当然相信。今天你还是过堂吗？我们是请你来参谋这件事情，你犯罪的事情搁在一边，起码你少遭点罪，还能减轻你的罪名和痛苦，你说是也不是？
嗯，说的有理。如果大人要相信的话，我可以说点，但我可不保险啊。这小子比猴都尖，能不能上那儿去，能不能回家，还在两可之间。你们如果再扑空了，可别说我撒谎。
怎么可能呢？开封啊，说吧，他可能上哪儿去？
我想想啊，我想这小子肯定回家了，因为前些时他跟我说过，他说施大人坐镇苏州，形势太紧，他在这活动的余地很小很小了，打算远走高飞。我问过他，你能投奔哪儿去？他说他先回家一趟，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了，远走高飞，哪儿都能安身立命，这是他的原话。我估摸着这小子肯定回家了。他家在何处？家在苏州北关外兰家寨。我再向您提供个情况啊，一只蓝蓝勇亲哥俩，他哥哥叫蓝猛，别看是一母所生，两人截然不同。他哥哥蓝勇是个好人，为人忠厚，可也会武术，从来不欺负人。他跟他兄弟根本就不和，因为一直蓝蓝勇的所作所为缺德带冒烟，他哥哥是坚决反对，见头骂头，见尾骂尾，百般的规劝他就是不听，结果哥俩分了家了，把祖上留的财产一分两半。人家哥哥过得挺好，他是个败家子儿，把家里分的点东西全都挥霍尽了，有时候回家还讹他哥哥，管他嫂子哥哥要钱花，就是这么个臭无赖。据说嘛，还某某人欠的不少银子，他既然要远走高飞，没钱不行。我想他肯定回家了，去凑钱去了，凑完钱他就跑。你们要抓他还得快点，晚了他又跑了。嗯，还能提供什么线索？哎，我脑子挺乱，现在我想不起来了，容我回去想一想，向大人禀报。
好，戴先生，
好生款待。赵弼就说，从今儿开始让和尚别吃素了，改成吃荤，给他炖肉，烙大饼，包饺子，蒸馒头。哎，真就这么做的。其实这和尚也是假和尚，表面上吃斋念佛，暗地之中什么都干，大鱼大肉没有不造的时候。把他带下去了，仍然是对他不错，留着有用，没用了再处置他。大伙一商量，兵贵神速，兵发拦截战，越快越好，必须得抓紧破获此案。为什么呢？就在这几天当中，形势对施大人极其不利。他爹靖海侯施琅派人用600里加急给他送了一封信，他看完之后脑袋都疼，不知道是谁暗中下绊子，把施大人告到朝廷去了。皇上知道不知道不清楚，但朝里轰扬动了，说这施大人施不全有负圣恩，自从到了苏州地面上之后，贪图安逸享受，很多棘手的案子都破不了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，这种官不配在苏州，希望吏部和朝廷把他给调走，降级使用，或者把他的官给撸掉。刮起这个阴风来了，靖海侯石朗十分担心啊，告诉儿子，你怎么了你啊，你手下那么多人，你都破不了案子吗？当然我知道这是谣言，但是对你我极其不利啊，孩子你可千万注意。石大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知得罪什么人暗中使绊子，不管怎么说这案子你真没破，将人抓着借口了，能不上火吗？所以石大人责成黄天霸和赵弼全力以赴抓捕一只狼，说什么把他逮住。会议决定之后，第二天大家是闻风而动，都骑着快马赶奔兰家寨。书说简短，离着兰家寨3里地，大伙下了马了，留下人专门看着马匹，拉大网分散的慢慢靠近兰家寨。头一波就是黄天霸和赵弼，后头跟着周武和大汉孙琦，带了4名差人，一共8个人。这伙人是先锋部队啊。等到了兰家寨一看呢，是个大镇子，住着好几千口人呢。一打听，大部分都姓兰，都是大家族。他们呢也没穿官衣，谁也不知他们干什么的。赵弼会说话，就打听。接问一声，有位叫蓝猛的蓝子爷住在哪儿？啊，蓝子爷，你往前走，门前有4棵龙爪槐，哎，黑油漆的门楼，那就是蓝子爷的家。挨着他还有个黑门楼，那个黑门楼是蓝二爷的家。您别走错了，蓝大爷、蓝二爷，大爷叫蓝猛，二爷叫蓝勇。
啊，谢谢了，谢谢。
看来海风和尚没说瞎话。他们在那大门前来回溜达了几趟，发现门户关闭着。哎呀，一瞅白天街上不少的行人呢，对抓差办案不利。想候着吧，天黑了再说。先踩好了道，退下去了，找个没人的地方。买了点干粮，大伙是饱餐战饭，在这忍着。黄天霸看了看天，切，
这么慢呢？
赵弼一乐，老兄弟，你怎么老犯急呀？
哎呀，我恨不能把这个淫贼当时抓住，
谁不想这样？
别犯急，慢慢来。咱来个慢中求快，
哥哥说的对。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，
你想寨子里的人，那年月晚上又没有什么活动，也没有夜生活，那晚上关门就睡觉呗。
早早的上了门，指了灯，兰家寨是一片漆黑。黄天霸一看，行了，别再等，跟赵壁商量之后，八个人悄悄的进了兰家寨，先来到蓝勇他们家的黑门楼，到老二这儿，这就是一只蓝蓝勇啊，飞身行跳进院里头，一搜啊，没人，证明这小子没回来。为什么呢？发现屋里的桌椅之上竟是灰尘，那门上都夹着锁呢。哦，没回来，能上他大哥那些，大家心里就没底了。再到蓝猛家看看吧。紧跟着他们到蓝猛的门楼，合计人家又没犯法，我们揉揉在墙上来回蹦，与理不合，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说明来意呢？海峰说了，老大是好人。正在犹豫之中，好嘛呀，这院里传出哭声，紧跟着传出笑声，这声音的发甚啊，哈哈哈哈啊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说这玩意又哭又笑，吓人不？黄天霸脖子冒凉气，小脑瓜照壁吓得出了个虚功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这谁呀？这大老爷们的声音。再也不能叩门了，他们几个人飞身行跳上大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探身往院中观瞧。他这院可不黑，有天灯杆子，有钱的人家都这样，院里的卖根杆上头挂着灯笼，哎，这叫天灯，这一照院里都亮，活动都方便，没钱的人当然支不起了。你想点这一宿得多少油啊？要点蜡得换多少根啊？他心疼，有钱人家则不然。所以这天灯点着锃明刷亮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再一看正中央五间房子，靠着东边长着灯呢。屋里是谁不清楚，往院里看，在天灯杆子下边坐着一条大汉，拿着脑袋咣咣咣撞这天灯杆子，那是真撞，一会儿咚咚咚捶壁，又跺脚又哭又笑，是个疯子。这不疯人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一看他长得是虎背熊腰，面赛滨州铁，挺阔气挺威武的那么一条汉子，从年岁上判断，好像海峰和尚介绍的就是蓝勇他哥哥蓝猛。不，蓝猛怎么这样？这和尚没说呀。再不能等，几个人飘身行跳到院中，过了呼啦把这主给包围了。黄天霸刚要说话，赵壁一摆手，我说赵壁不是捡能耐，赵壁这个嘴皮子特溜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黄天霸不行，黄天霸气儿粗，所以天霸也愿意叫赵壁问话。赵壁过来看了看，这位连哭再喊，闭着个眼睛，脑袋都撞漏了，快那血往下直淌。哎，我说老兄，老兄，老兄，我是谁？你认识不？啊，老兄，啊，天哪！这位什么都没听见，等听见有人喊他叫老兄的时候，他把眼睁开了，一看面前站着一大片生人，他立刻警觉起来了，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，拉着架子要拼命。你们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赵壁一听不傻，也没疯，疯子傻子说不出这种话来。我说老兄啊，我们是什么人不关紧要，请问您是叫蓝猛蓝大爷吗？
你们怎么知道的？
好，
是不是？是啊。
那好，你既是蓝子爷，我们就抱同名姓，瞅着没？我身后这个漂亮小伙
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，
瞅着我呗，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瓜赵壁赵连成，瞅着后面俩大个吗？大汉孙奇周武，后边都是半差官，我们都是国家的官人。
哦，你们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我们抓差办案来的。请问你告诉我们，蓝勇是不是你兄弟？
他是个王八蛋，他是个猴子孩子，他不是人，他是畜生，他怎么能是我兄弟？
他怎么是我兄弟？
啊！
这一句话碰到他心坎上了，又发疯。
黄天霸就起急，你说这问他这话呢？他哭起来没完。
赵壁一摆手，那意思你叫他发泄，发泄完了他心里不憋闷了，再问这不能着急。他又喊又叫半天，赵壁一看他是满头大汗，一伸手拽出个手绢来给他擦吧擦吧擦吧。
他不是我兄弟。
哎呀，你恨他也罢，怎么的也罢吧，一笔写不出俩蓝字来。据我们所知，你们是一条肠子爬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承认也不行。他在家没在家？在你这没在这？
在这。
哟，
黄天霸眼睛就一亮，他在什么地方？
在这是在这，现在走了。
啊，走了？
哎，什么时候走的？
前后差不了半个时辰，
就是你们来的半个时辰之前，他把这丫头走了。你们到屋里去看一眼，我求求你们。
大伙一看屋里长着灯呢，他这般模样肯定是有事儿。进了屋还没等发现什么，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，撩帘望屋一看，啊，一个女人尸首两分，身子在地下，脑袋咕噜到床上，有一个小孩五六岁小男孩愣给腿给掰下来，脑瓜给砍下来，遍地都是血呀，这血腥味刺鼻子。黄天霸看了一眼就一皱眉，
赵壁一看，哎呀，造孽造孽，无量佛呀，弥陀佛。哎，
看完了退出来了。我蓝猛啊，屋里死的是什么人？
那个女的是我媳妇儿，死的那孩子是我们家的宝贝哥的我儿子。怎么死的？都叫蓝勇这个畜生给杀的。